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72集第七章假寺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句话绝对是至理名言。比如这几十年来，蒙古人和南宋人之间就是一个最大的江湖，而眼下郑虎臣和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江湖。凡江湖者，必有是非恩怨，必有弱肉强食，亦必有斗争杀戮。我觉得从离开临安的那一天起，负责押送我的郑虎臣似乎就有意要在我的贬谪之路上把这一切都尽情地演绎一番。比如刚刚走出临安不久，他就恶狠狠地驱散了随我南下的几十个侍妾。赶走他们之前，郑虎臣还把他们身上佩戴的金簪玉饰通通扒下来据为己有。随后他又故意掀掉我头上的轿盖，让我暴晒在南方七月的骄阳下，而且一路上他还让轿夫反复不停地唱着一首杭州离曲。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乐复忧，西湖依旧流，吴寻舟，贾寻舟，十五年间一转头，人生放下休。吴寻舟指的是多年前被我排挤到寻州的丞相吴潜，而贾寻舟指的就是我，因为我此次的贬所恰好也是寻州。上个月我们路过一座古寺，墙壁上又有吴潜的题字，郑虎臣就乐不可支地把我叫过去，指着那些字阴阳怪气地说：贾团练，吴丞相何至于此啊。几天前我们乘船经过南建州的暗淡滩，郑虎臣又说：这溪水如此清澈，贾团练，你为何不死在此处啊？我说：太皇太后许我不死，一旦有诏我就死。郑虎臣冷笑了几声，从他的笑声中我听见了隐隐的杀机。宋恭帝德佑元年九月的一个黄昏，我们走到福建路漳州城南二十里的木棉庵，郑虎臣让轿夫在庵外歇脚，然后不由分说地把我拉了进去。站在小庵窄窄的庭院里，郑虎臣和我四目相对，就在这一刻，我从他眼中看到了一团火焰，一团夜已燃烧多年的复仇的火焰。多年前，那个名叫郑勋的越州同知被我流放的时候，也曾经用这样的一双眸子看过我。不过几年后，他便死在了贬所。没想到今天，我竟然落到了他儿子的手上。这真是天道循环，冥冥中一切自有定数。我苦笑着把目光从郑虎臣的脸上移开，回头遥望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我看见夕阳正在以一种绝美的姿势坠落，而我将再也看不见它重新升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帝国也正在以同样的姿势坠落，而偌大的天下又有谁能让它再度升起？没有了。我假寺道曾经努力过，可是我没有成功。我后来放弃了努力，于是人们就把我曾经做过的一切一笔勾销。所以我知道，此刻郑虎臣眼中所燃烧的除了家仇还有国恨。所以这个秋天的黄昏，在漳州这座小小的木棉庵里，在落日沉静而凄美的余晖中，会稽县尉郑虎臣就注定会喊出这么一句义愤填膺气壮山河的话：吾为天下杀四道，虽死何憾。同话音一同落下的是一把刀，和刀一同落下的是我一生的记忆。从手起到刀落只有一瞬，可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却看见中间隔着我的整整一生。 我出生于台州的一个官宦世家，我祖父贾伟是绍兴年间进士，曾任开疆和汉州的地方官。我父亲贾赦官至淮东制置使，在嘉定年间的宋金战争和招抚义军过程中功勋卓著，由于多年主持编务积劳成疾，于嘉定16年病逝，年仅45岁。数年后，我以父荫被朝廷授予嘉兴司仓之职。绍定四年，我姐姐被选入宫中，封为才人。由于多出了这层裙带关系，我被调入京师临安，担任太常寺吉田令。那一年我18岁，对于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这座繁华艳丽的帝都不啻为一座欲望的天堂。我毫不犹豫地投入了这个新世界的怀抱，尽情欢享各种生命的盛宴。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后世史家开始不遗余力地塑造我大奸大恶的形象。他们似乎认为，要让我坐实奸臣之名，就必须从年轻时代起就找出我道德败坏的证据。为此，他们异口同声地指责年轻时代的我轻薄浪荡、饮酒赌博、侠妓宴游、纵欲无度等等。总之，在他们眼中，贾似道这个人刚一浮出历史水面，就是一副彻头彻尾的流氓嘴脸，所以日后才水到渠成地成了一个祸国殃民的大奸臣。对此我不禁哑然失笑，有些人的逻辑总是这么简单，一个人只要被认定为坏人，他一生中的所作所为就都会被打上坏人的烙印，人们会竭尽全力遮蔽他的优点，放大他的缺点，再把那些中性的东西尽力往坏的方面解释。而对待好人，人们的做法完全相反，然而性质完全相同。中国人总是看不见复杂的、多面的、矛盾的、立体的人，他们只要把一个人定了性，就会抓住一点不计其余，除了他们希望突出的那一点外，这个人生命中的不同侧面就会被抹平，这个人思想性格中的多种因素就会被消除，这个人一生中的其他阶段就会被遗忘，最终只剩下一张扁平的、单纯的、非黑即白的脸谱。这是一种典型的选择性失明。后世史家也是用这一套对付我的，他们极力要把我年轻时代的一些私行与我日后的奸臣行径挂上钩，这让我觉得实在有点荒谬。暂且不说那些少年习气是否能够得上道德败坏，就算是，这些道德污点和奸臣就有必然联系了吗？好了，扯得有些远，还是回头继续说我自己吧。嘉熙二年，我金榜题名，考中进士，随即被擢升为太常丞、军器监。那一年我25岁，少年得志，我更不会辜负青春韶华，于是经常与一些歌妓泛舟于西湖之上，终日饮酒赋诗，有时候甚至玩到深夜。如果人们据此说我私行不检，我承认，可要凭这点就说我道德败坏，我觉得这是刻意对我的缺点进行放大，用你们今天一句时髦的话来说，这叫做妖魔化。谁没有年少轻狂的时候呢？在这点上，我觉得当时的京兆尹史延之就替我说了一句公道话。有一天夜里，李宗皇帝登高远眺，看见西湖上灯火通明，就对侍从说，此必四道也。次日一问，果然是我。于是皇帝就让史延之对我进行批评教育。史延之回奏皇帝说，四道虽有少年习气，然其才可大用也。史延之作为一个朝廷高官，如果不是真正看出了我的能力，他绝不敢在皇帝面前夸下如此海口。当然，你们也可以认为他是看在我姐姐贾贵妃的面子上对我进行袒护。可是无论他的评价是否公允，就从我日后在帝国政坛上的种种作为和表现来看，他所说的话也并不算言过其实。我登帝这一年，朝廷让我出任李州知州， 我辉煌的仕途生涯自此展开。淳佑元年四月，我被擢升为太府少卿、湖广总领。在此任上，我对湖广财政进行了大力整顿，成功解决了辖区内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的问题，获得了天子和朝廷的嘉奖。从此我开始青云直上。淳佑三年，朝廷加封我为户部侍郎。淳佑五年，我以保章阁直学士出任沿江制置副使，并至江州，兼江西路安抚使。第二年，我在原来的职位上又兼京湖制置使，知江岭，并被朝廷授予调度赏罚得以便宜施行的专断之权。这一年我刚刚32岁，但已经成为帝国最年轻的封疆大吏之一。淳佑九年，我又升任保文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大使。第二年二月，又以端明殿学士出任两淮制置大使、淮东安抚使至扬州。九月，又兼淮西安抚使。保佑二年，我被擢升为同知枢密院使，并封临海郡开国公，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对于我在这十几年里的快速升迁，后世史家为我作传的时候再一次选择性失明。他们宣称我在仕途上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同样是得益于我姐姐的裙带关系。这种说法简直让我啼笑皆非。
历史无间道，作者王觉仁，演播塞尔德里，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